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路加福音古灵撰稿，赵蔚然编审，时成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成。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在我们查考路加福音九章一到六节的时候，曾经读到主耶稣怎么样差遣十二使徒出去传道。这次我们查考第十章的时候，又会读到主耶稣怎么样差遣另外的七十位门徒出去传道。
看来主耶稣在世上后期的事工是很注意训练门徒的。
没错，主耶稣后来被接升天以后，这些受过训练的使徒和门徒就继续去传福音，又继续训练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好，现在请刘文读路加福音的十章一和二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和第二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主耶稣上次差遣十二使徒是在北边的加利利，而这次差遣七十门徒是在南边的犹太地。主耶稣把需要福音的地方比喻为禾场，他除了感叹工人少之外，他也提醒说，虽然禾场上的庄稼多已成熟了，但是也只有庄稼的主才有权打发工人去收割。
我明白了，侍奉主的工人必须被差派，不是谁高兴去就可以去，因为传福音是在打属灵的仗，没有预备好可能会阵亡的。
你体会得很对，主耶稣这次也是把他们分成两个两个一组，彼此帮助。至于出发前的指示是不是也类似呢？请刘文读第三到第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到第九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这里说的大原则和差派十二使徒的原则很像，比方说吧，行囊要尽量轻便，选一家住下就住到底，不要搬来搬去。主耶稣也同样给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不过在细则方面这次就写的比较多，比方说预先警告他们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那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人还不肯接受神国的福音，他们还可能被反对的人逼迫。
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叫他们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呢？
可能是因为一停下来跟人打招呼，难免就会耽误了时间，不能够如期完成任务。主耶稣倒是吩咐他们一定要把问安的话带给接待他们去住的家庭。当时的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彼此问安，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过主耶稣在这里赐给他们话语的权柄，使他们所祝福的平安会落实到该得平安的那一家，而拒绝他们的就得不到，这平安会归给门徒们自己。
这么说来，我们真心祝福别人平安总是好的。
是的，在第七节那里写着，主耶稣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那里引用了这句话，劝勉信徒要善待那些个在教会专心传道教导的人。至于怎么样对待那些个拒绝他们的人呢？请刘文继续读第十和十一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和十一节，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
主耶稣的指示和上次给十二使徒的指示一样，都是用剁掉脚上的尘土这个动作来警告那些个不接待他们和拒绝福音的人，一切后果由他们自己承担。主耶稣给这七十位门徒的指示到此写完了。在接下来的第十二到十六节，主耶稣针对不接受福音的后果发出了叹息。请刘文读第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犹太人都知道，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记载了索多玛城在旧约时代已经因为罪大恶极而跟俄摩拉城一起被神毁灭了。主耶稣警告说，现今不肯接受福音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要受更重的惩罚。请刘文接着读第十三到第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
格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都是围绕在加利利海四周围的城市，主耶稣和他的使徒都曾经在那里传道，也在那里行过不少的神迹奇事。
我记得加百农曾经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传道中心。
是的，而推罗西顿位于巴勒斯坦西北边腓尼基的境内，靠近地中海，是外邦人的城市。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曾经提到，有人从推罗西顿长途跋涉去听主耶稣讲道。
他们真是有渴慕的心，难怪主耶稣要责备那些犹太人的城市了，因为他们那么容易就听到主耶稣讲道，却不会把握住，白白浪费了神的恩典。
对，在第十章十六节那里，主耶稣就是这样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我们知道，差遣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是父神，他不但掌管着我们今世的生命，他也掌管着我们在永世里的生命，所以关系重大。这七十个人去传道的成果如何呢？请刘文读第十七到二十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二十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显然成果不错。
我发现他们特别兴奋的，好像是奉主名赶鬼的事。
是的，主耶稣接着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主耶稣可能是回想起当初撒旦因为骄傲背叛神而被神赶出天庭，坠落到地上的那一幕。刘文呢，你知道撒旦来到地上之后做些什么事吗？
知道啊，他跟他的跟随者不但做伤害人的事，而且还阻挡人相信真神。
是啊，就像主耶稣在这里所形容的，他们是蛇、蝎子和仇敌。但是主耶稣也安慰门徒不要怕撒旦，因为主已经赐给他们权柄，能够胜过撒旦的邪恶势力。在第二十节这里，主耶稣紧接着就提醒他们，最值得开心的事情还不是能够赶鬼，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了。
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这就是指名字被写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五节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说的生命册上，对吧？
对，启示录是用象征的笔法写的， 当时罗马帝国对他所管辖的人民是有名册的，所以圣经的作者就是用这种名册来指那些有份进天国的人。
现代用的是电脑，更方便更轻巧，那将来在天上会不会改用电脑查名字呢？
你问得很好，不过这一点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无所不知的神自有奇妙的查明方式。主耶稣暗示我们最要关心的应该是自己有没有得到救恩。请刘文接着读21和22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1和22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主耶稣因为门徒欢喜，自己也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赞美感谢父神。他所说的聪明通达人，是指那些个自以为有知识的文士、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而婴孩是指那些个虚心追求真理的人。主耶稣为那些个心灵单纯领悟真理又认识他是谁的人感谢赞美神。接着主耶稣也让门徒知道他们是有福的人。请刘文读23和24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3和24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主耶稣说出他们有福的理由是，旧约时代那些个敬畏神的先知和君王，包括大卫王在内，都只能够远望弥赛亚的来临，而门徒们却亲眼看见他的作为，又亲耳听见他的教导。
那的确是很有福气的事，我们今天也要感谢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把所见所听和所知的真实的记录下来，让我们借着研读圣经之后也能够成为有福的人。
接下来路加写下了主耶稣跟一位律法师的对话，请刘文读第25到28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到28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律法师就是精通旧约律法书的人，他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想考一考主耶稣，结果主耶稣没有中计，主把问题抛回去给他自己回答，他果然答得出来，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根据申命记的6章5节的吩咐，而爱邻舍如同自己是根据利未记19章18节的吩咐。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那里也记载了主耶稣曾经用这两处经文来回答另外一位律法师的盘问，说到什么是最大的诫命。
显然犹太人自小就被教导过了。
是的，可惜的是知道归知道，真正照着去实行的并不多。所以主耶稣对那个律法师说，如果他肯照着去做，就一定会得到永生。
律法师被主耶稣识破他能知不能行，应该会很尴尬吧。
没错，第29节说他不服气，又抛给主耶稣另外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
这还用问吗？住在他家隔壁的人不就是他的邻居了吗？
可惜那个律法师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从主耶稣接下来所说的比喻就知道，主耶稣看穿了他内心在想些什么，晓得他不认为人人都值得他去爱，他要挑选值得他爱的邻舍。